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上个主日结束之后，我也听到孩子们他们在重复这个讲到的内容，他们好像其他都没有记住，他们记住了两句话。因为上个礼拜特别讲过说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讲道，讲道还是讲道。那我们罪人的回应呢，就是不听不听还是不听。所以孩子可能很多的地方没有记住，但是这句话记住了。我们在第十一节可以看到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这里列举了五种，这五种的恩赐和职分是以上帝的圣道为中心的，就是上帝借着圣道使他的儿女成长，这是基督对教会的规定，而这个规定是不可以被篡改，也是不可以被扭曲的。我们来教会过信仰生活，不是像商场一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着挑选，有需要的，有不需要的，有想要的，有想丢弃的，还有在很多商场都有这个提议或者好的建议，让你写下你的建议来。其实你会发现商场虽然给了你提这个提建议的权利，你可以提很多建议，但你唯独不能改变他们的价格啊，对吧？你去一家，去逛完一家，你吃完这个热狗，吃完冰激凌之后，在那个出门口的前面有一个小的机器，那个机器可以写下你对一家各样的提议。很多人都在写，可能写了各种的提议，但是这几年过去了，一家的价位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价位不是被你所改变的，它可以改变他们服务的态度，它也改变他们设计的风格，但是他们的价位绝对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喜好认为教会应该如此的或者那样的行才能使我们有任何的进步。基督从来不会满足基督徒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每个人的欲望都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每个人的欲望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不断的让上帝满足我们的欲望。基督所定规的这个话语的喂养方式乃是为了制服我们的欲望，而这种定规透过话语使我们成长，它不是个暂时的，它是一个永久的。在第十三节保罗又延伸这个观念，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我们就看到十三节跟十二节这种紧密的连贯性是不可以分开的。十二节是加强了十三节，加强了第十二节要表达的意义。十二节说，上帝要透过圣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那么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只要基督徒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基督徒就需要上帝的话，就需要听到，需要被圣道所牧养。说相声呢，就说我永远是说相声的小学生，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永远是基督的小学生，永远是要受教在上帝的圣道之下的。所以十三节的延伸是要告诉我们，讲道正道绝对不是一个阶段的需要，而教会自始至终所持守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从重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所离不开的上帝所定规的方式。如果一个人他不喝水不吃饭，他就无法成长，他也无法存活，这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道理。那同样，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必须按照上帝所设立的属灵养育的方式去成长，而这个属灵养育的方式就是上帝透过圣道，透过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远离圣道，远离教会，他一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身材矮小，他身体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这种自然的道理往往基督徒在属灵上却是愚钝的，却是无知的，却是不懂的，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在 这个去年的时候，《柳叶刀》它有一个调查，《柳叶刀》是非常有权威的这个医学的刊物，它就调查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生命的早泄，就什么原因导致人提前的死亡或者生很多的疾病。他们几乎调查了198个国家，历时30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使人生命早泄，使人生命得疾病的有3个原因，一个就是高盐，一个就是吃太少的杂粮，第三个吃最少的水果。而中国排到第二个梯队里面，就是中国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几乎是特别高的。所以他就劝勉说，我们如何能够使生命更健康，如何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可以长寿一些，就需要吃少盐，就吃那个不要含那个钠太多的盐，要多吃杂粮，多吃水果。所以在人的自然的身体当中，它需要各样的养分的均衡，如果营养不均衡的话，人会得疾病，人的生命会提前会早衰，甚至是死亡。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命的维持需要一个食谱，那基督徒的新的生命也需要一个食谱，而这个食谱不是我们给我们定规的，而是基督给我们定下一个属灵的食谱。我们做母亲养育孩子，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健康更成长，我们会一周里面做出孩子礼拜一吃什么，礼拜二吃什么，礼拜三吃什么，礼拜四吃什么，而且食谱规定的非常细致，无论是牛肉是虾，猪肉排骨玉米，每一样都在食谱里面列出来。因为母亲知道，孩子如果按食谱去吃的话，他的身体更强壮，抵抗力就更强，他成长就更健康。那么基督徒属灵生命，基督也给制定一个食谱，而这个食谱在圣经早已启示出来，从来没有被更改过。基督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那么他赐给我们的食谱也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总自以为聪明，认为离开基督所给我们属灵的食谱就可以活下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就说，凡听见我话这句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往往不是聪明人，往往是愚昧人。箴言书也说，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基督徒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不稳定？在信仰生活中不稳的原因，是因为私欲太多，人的私欲就会替代基督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个食谱，就会替代基督给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一套方案。所以一个基督徒私欲太多，他就会与上帝的话语进行抗衡。所以一个人按私欲去生活，按私欲去成长的话，他好比将信仰建在那个沙土上，而不是建立在磐石上。所以一个不按照基督话语生活的基督徒的信仰早晚会崩盘的。为什么太多的基督徒欢欢喜喜来教会，悲悲惨惨离开教会呢？因为在他的信仰中，他自己构建了一套信仰生活，而这套信仰生活与基督所设立的信仰生活完全是相反的。当他发现他的信仰生活得不到任何益处的时候，他就认为上帝之道的教导跟他的教导完全不一致，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上帝是完全不可信的。所以基督说，一个人要想成长，要想稳固，必须将他的信仰建立在那稳固的磐石上，就是听见他的话去行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也特别告诉说，就要像那渴慕纯净的灵的，像才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运用一个新生儿出生的场景来比喻基督徒与上帝之道的关系。基督徒好比一个出生的婴孩，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这个重生的人他需要食物，他需要新的食物，他不是需要电视，他也不是需要小说， 他也不是需要那些闲谈，他是需要上帝之道。那基督徒与上帝之道关系呢，好比一个婴孩渴慕母亲的乳汁一样。我们看到做母亲的生育的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的牙齿并没有长出来，他的消化系统和吸收系统并不健全也不完善，他其他食物都不能吃，他只能喝妈妈的乳汁。当这个婴孩饿了的时候，他不管什么场合，他一定哇哇大哭，向他的母亲要饭吃，他的母亲会把他的乳汁来给他。而这个孩子在1到8个月之前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成长的速度是巨快的，一天一个样子，他不需要任何其他食物，他只需要喝妈妈的乳汁，他每天的变化都是惊人的。那么在这里彼得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若想要成长，若想要有变化，若想要能够各尽其职长成基督的身量，就必须渴慕那纯净的灵奶。这纯净的灵奶不是别的，就是上帝在圣经所启示的圣道。如果基督徒不将他自己生命的那个定规限制在圣道里面，这个生命不单不能成长，他反而亏损越来越大，有一天他的生命就会完全的倒塌掉。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也说，求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句话是耶稣在临被十字架之前，被钉死之前，向父神的祷告，希望上帝保守门徒，也求上帝借着圣道使他们成圣，可以得以完全。我们就看到基督徒成圣不是完全的，在13和14节保罗表达一个成圣的观念，叫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身量。而这个观念在神学用语被称为成圣。成圣是一个过程，成圣也不是一天可以长大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基督徒得救之后并没有结束，得救只不过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我们的目标是像父一样完全。这两个观念耶稣都曾经教导过，罗马书说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马太福音说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他的信仰并没有停止。所以太多基督徒只停止在得救上，只停留在得新生命的这个初步的阶段，他没有进入一个更高的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天去蜕变，每一天去成长，每一天是悔改，每一天扔掉那个旧的习惯、旧的恶习，向那个最荣耀的、最完美的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遵行上帝的命令，活出那个义者的生活来。我们基督徒喜欢去效法某一个圣徒，去效法某一个明星，这都不是圣经对我们的定规。这里的定规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每一天成圣的目标是像基督一样完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之道，他不可能精确地认识罪，他也不可能精确地认识何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成圣来说就是个极其困难的事情。诗篇的作者在119篇这样写道，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道理。求你赐我悟性，我必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向你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而这段写照就是作者成圣生活的写照。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认为上帝的话语如金金一样宝贵，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上帝的话如蜂房下所滴的蜜一样甘甜。 诗篇在119篇另一节经文这样写到说，我们受苦以先，我受苦以先，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人什么时候才会认为上帝的话是我生命成圣所必须的？就是受苦之后，从迷途当中回来，才知道上帝的话如精金一样宝贵，如蜂房下所滴的蜜一样甘甜。我们现在读上帝的话枯燥无味无趣难厌，因为我们还没有走迷路，我们还没有知途迷返，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离开上帝的话我就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从这里的经文可以去意识到，我们怎样才可以成长，就是依赖基督的话语。所以12跟13节这种紧密的连贯性，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也赐给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个定规和法则。唯没有一个基督徒能给自己制定一个食谱改善饮食，这完全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吃基督我们所预备的食物，基督所赐给的食物是均衡的系统的，若厌恶基督给我们的食物，基督必不喜悦。如果你是母亲，你给孩子做了各样的菜，但是孩子每一样菜都不吃，他嫌你做的难吃，你一定会大发脾气的。因为你会告诉孩子，我做的每一样菜皆是按你身体营养所做的，你居然不喜欢吃，一定会大发脾气。所以当基督徒厌恶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属灵的食谱，这个定规话语喂养的方式的话，基督也极为不喜悦，因为我们厌恶基督赐给我们的食物。你可能会说，听到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你每一次听到都可以听到基督对我们的爱。在听到里面，你可以听到宣讲，听到教训，听到责备，听到督责，听到安慰。这些形式虽然不同，足以显明基督对我们的爱。你会说，基督他何尝爱我，基督什么时候关注过我，基督什么时候定睛在我的身上。我们有各种的疑问，会说基督他不管我了。你错了，每一次主日正道，当上帝的话临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他责备我们是让我们从走迷的路途当中回过来，他教训我们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无知会使我们付出代价，让我们充满知识。他安慰我们在受伤的时候，他的道再次来安慰我们的心，说明可以得到怜悯。所以基督他爱我们吗？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方式就是透过圣道的宣讲，在每一周里面告诉我们他在爱我们。爱我们的方式纵然有所形式上不同，但是基督爱我们的本质是永远透过圣道来宣讲他是爱我们的。我们今天太多的弟兄姐妹认为上帝不爱我，因为他从来不听道。一个不读圣经不听圣道宣讲的人，他无法感受上帝对他的爱，他也无法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无法理解无法懂得。我们跟孩子说我爱你，你给孩子一个抽象的话语，孩子是理解不了的。孩子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具体的。如果你给孩子买一个棒棒糖，他高兴得不得了，抱着爸爸说，爸爸谢谢你给我买棒棒糖，认为那个是爱我。所以太多的弟兄姐妹像个婴孩一样，如果上帝不能够解决他生活的问题，他就认为说上帝并不爱我。我们只要那个具体的实际的可以操作可见的，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爱我的。他爱我们是透过圣道的宣讲，所以每一次圣道的宣讲，你应该感谢主，上帝在告诉我们说他在爱我们，基督在爱我们，他通过圣道在关注我们的思想，在关注我们的灵魂，在关注我们是否走错路，在关注我们是否被罪恶所缠累和捆绑。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吗？这绝对是。所以以赛亚书就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所以一个不听上帝宣讲的人，他也无法体验到上帝的爱，他也无法体验到上帝的医治和上帝对我们的挽回。 这种的定规就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按照以弗所书这样的一个结构，基督所有的教会都应该遵守这样的定规，所有的教会应该持守这一个规定，就是用圣道的方式，用话语的方式，使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得以成长。但你发现有的教会无道可讲，有的教会宣讲错误的道，有的教会将世俗的东西和圣道混杂在一起去喂养上帝的百姓，这是上帝绝对不许可的，不许可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教会特别像中国的饭店，你发现在饭店你点任何一道菜，这道菜可能是鱼香肉丝，这道菜也可能是风味茄子，但是同样一道菜，你去北京或者去山东或者再去别的地方，每一个地方做的这个菜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同一道菜同样的配料，但是做的口味居然它不相同。为什么？因为这道菜的这个厨师它不一样，每一个厨师的口味不同，所以同样一道菜居然做出不同的口味来，这是令人非常费解的。所以教会应该像肯德基一样的吗？肯德基，你去哪一个肯德基的分店，你吃肯德基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因为肯德基它的这个整个的食材的加工与制作过程，它不是按照这个厨师的口感，它是有精确的配方，而这种配方几乎有科学精神。所以我们就说基督的教会应该持守圣道的规定，而这个圣道的宣讲无论到哪里，每一间基督的教会都应该按这个规定去宣讲上帝的圣道，不能够有任何的更改。那么我们去想的是，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什么叫真道上同归于一呢？这个同归于一就是在真道上能够达成一致。这个达成一致在哪里？在以弗所书四章的一到六节，在四到六节告诉我们教会合一的原则有七个一，这七个一里面就是基督徒合一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七个一，基督徒是不可能合一的。如果真道上不合一的话，就会有下面十四节的现象。一个人不明白真道，他不在真道认识上帝，他就会离开这个合一的群体，他就会被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另外一个观念叫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在原文指成熟的人。什么叫成熟人？成熟人就是不再吃奶，不再是婴孩，而是吃干粮的人，这个叫成熟的人。只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他才有基督的身量。那么什么叫长成基督的身量？什么叫要像基督一样的完全？我们有太多错误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说，如果一个人有基督的身量，要从他的外貌来看他是否像基督一样，可是这一点圣经并不支持，圣经反而去否认他。可能这个人他有圣职，他现的年龄非常长久，他有外在基督徒一切的形象，我们就说这个人他有基督的身量，但是这个衡量的标准是圣经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一个苹果它又红又大，看着十分诱人，它从大小、外观、颜色、形状来看的话，绝对是苹果当中的上品。可是这个苹果的里面的心发霉了、腐烂了，那么这个苹果就不是一个好苹果。无论它外观多么好、多么吸引人、多么令人这个垂涎，可是它里面坏了，它终究是一个坏的苹果。耶稣的登山宝训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用外貌衡量这个人是否有基督的身量，不要用外在的样式来评判这个人，说他已经像基督徒了或者像基督了，这样是绝对不合理的。耶稣告诉我们说， 凡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又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作恶的原因是不法，不遵守律法的人。虽然从外观来看，这些人蛮有基督徒的形象，蛮像基督的，蛮能够代表基督，可是他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不法的人，不遵行上帝律法之人。上帝说，我完全不认识你们。但是最奇怪的是，这些人认识耶稣，耶稣居然不认识谁啊？认识他们。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认识主，就认为自己已经蛮有基督的身量了。我们可能有满满的圣经知识，有满满的圣经教义的把握，我们可能有非常多教会如何治理的方案，如何治理的技巧，但是不代表主认识我们。因为那些医病赶鬼的人，他们从外表来看，他们又大又红，的确令人羡慕的不得已，可是他们里面根本没有基督的灵，他从来不会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从来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任何渴慕和寻求，所以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你可能认识很多的名人，你可能认识库克，你也可能认识马斯克，但是如果说你跟马斯克说我认识你，马斯克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你了解一些名人全部的信息内容，但是这个名人从来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是说只有我认识基督等于就有基督的身量，不是说我认识基督我就已经完全了，是要看基督认不认识我们。所以用外貌来衡量自己蛮有基督的身量，绝对是一种无知，是圣经绝对不许可的事情。在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叫早衰症，早衰症是一种令人很痛苦的疾病，是无法医好的。就一个年龄非常小的孩子，他的身体快速的成长到一定地步，有成人的身高，有成人的外貌，他的器官像成人一样衰竭下去，到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就达到四五十岁身体的体质，慢慢就衰老下去了。很多基督徒的成长像什么呢？像早衰症的人一样，他什么都长得特别快，但是里面根本没有那个成熟的心智。就是说很多在教会服侍的人还没有做好基督徒，已经参加教会的服侍了，是最可怕的事情。很多基督徒成长的速度，他的心智与他的成长的速度是跟不上的，他外貌说得很像，可是里面根本没有对基督的认识，这个是令人极其惧怕的事情。你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你看外貌长得非常老练成熟，对不对？你再看他心智的像小孩子一样，我老像比较长的啊。当然，这种现象在教会中比比皆是。你看着很多基督徒，他侃侃而谈，什么都懂，可是他根本没有基督的身量，他无非是一种早衰症。这种早衰症能够害死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自己认识主了，他认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可以能够评判是非，能够分辨异端了，可是他里面的心智是极为幼小，却无法敬畏上帝，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显得极为信仰成熟，可是在家里面的信仰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教会颇有演技，在家里面绝对是素颜，没有任何的演技。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基督的身量，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敬虔的那个样式，但是没有任何敬虔的实意在里面，这个叫没有基督的身量。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只要轻轻松松的连接教会，按时去教会，就能给教会面子了。他从来没有认为说我是教会的肢体，我是教会的一部分，他也从来没有想着说我要想办法让基督的教会更加完全。基督的完全是跟我有关系的， 他也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他也没有想着说我能为教会做点什么，我能为教会付出点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而这样的基督徒根本没有长成基督身量，因为在下面的十六节告诉我们说，长成基督身量的人，他会不单在顾自己，他会尽自己的所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这个身体更加的俊美。而这样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他得不到上帝对他的赐福，甚至不给他的话，他就会大哭大闹，因为他始终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莱尔就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的让教会更加的完全和健康。他就写道，教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仆人工具，既需要小刀也需要宝剑，既需要斧子也需要锤头，既需要马太也需要玛利亚，既需要彼得也需要约翰，所以百节各按其职，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应该满足现在仅有的信仰生活，你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基督通过圣道每一天浇灌除草，使我们不断的成人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身体上发挥作用，可以建造他的教会。你是否检验过自己有没有成长？你是否与自己征战过？你是否在正道上有过追求？你是否将自己的能力用在建造教会上？若没有，你还是个婴孩。你的孩子每一天养育若不成长，你会心急如焚。如果你属灵生命不成长，岂不是生病了？他需要被医治，他需要被治疗，直到他健康为止。保罗说，长成基督的身量，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从小孩子到成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14节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它绝对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性的。保罗说，如果想要长大成人，首先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和成人之间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不同性，也有连接性。加尔文特别解释说，小孩子好像那些尚未朝着主踏上一步的人，他们踌躇不决定向前走，一时忽东一时忽西，始终摇摆不定。而成熟的信徒则已经彻底建立在基督的信仰上，虽然尚未完全，却有智慧和活力，选择最好的道路，每一天前进，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想办法让自己脱去旧的行为。我们一生无法达到完全，但不能用这句话去说我无法长到成人，这句话是用推辞，这句话是用懒惰，这样的思想绝对是与圣经相悖。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成人，在属人的生命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成年的基督徒，就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会去做。每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他生下来就是个婴孩，这个婴孩必须要成长，必须要进步，因为基督不允许基督徒永远做小孩子，他也不允许基督徒永远不长大成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如果一年级没有升到二年级，再上一年级，再上一年级，再上一年级，这是没有进步的啊，被称为烙窝机，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年一年的过信仰生活，你永远没有进步，永远停止不前，这不是基督的要求，这也不是基督的吩咐，反而是基督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而这样的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从来没有长进过，从来没有成长过，从来没有进步过。保罗说，我们要成长，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基督对我们的要求。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呢？ 保罗非常懂得小孩子的心理和习性，所以保罗不是什么都不懂，保罗什么都懂，他懂得小孩子的心理变化，他懂得小孩子的生活习惯，保罗是一个善于观察了解人生百态的人，所以他首先指出了小孩子的特点是飘来飘去不稳定。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缺乏判断力，他缺乏自制，他容易激动，他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他容易被人骗，他不能分辨好坏，这是孩子的特点。如果父母不让孩子看电视，不让孩子吃糖，他就认为这个父母特别不好。隔壁的叔叔说来我家吧，可以吃糖可以看电视，他就认为说这个叔叔胜似亲爸爸。为什么他没有分辨力？他没有分辨力，他就认为叔叔一定比爸爸好，因为爸爸不让做的事情叔叔都让做。基督徒的特点就这个样子，谁不管你谁对你好，谁不约束你，你就认为他对你是一种爱，就像亚当一样，亚当认为约束我的上帝没有那个给我自由的魔鬼更好，那给我自由的魔鬼是释放我的天性，释放我的潜力，释放我的欲望，但是上帝是辖制我约束我。所以你会看到亚当视上帝为敌人，视魔鬼为他的上帝，他认为魔鬼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因为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没有分辨力，没有定力。还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谁如果约束我他就心胸狭隘。有人就基督徒经常去问说，我听这个人讲到听那个人讲的讲的都很好啊，听了于洪杰讲，于洪杰讲的真好，听了袁志明讲，袁志明讲的真好啊，无论谁讲都是对的，因为他没有分辨力，因为他没有 练好这个火眼金睛，他不能分辨哪个是人哪个是妖怪，所以太多的人他没有分辨力，所以从网上随便的找一个人讲到说啊，人家说的对，人家说就是如此，但是你知不知道袁志明他否认圣经的全部的启示，你知不知道于洪杰他否认基督论的神性，我们不知道，所以认为啊，只要讲的都一定是对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就属于那个小孩子飘来飘去。加尔文就说飘来飘去是描写那些没有坚定靠托主道的人，他们像一叶方一直像一叶小舟在海上吹来吹去，像漂浮之物没有根，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改变自己的方向。因为凡不以上帝之道为核心的人，他一定如同小孩子一样漂流无定。我去年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过一个有趣的事情，他想要走归正教会的路线，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走加尔文我们走加尔文，你走阿米念我们走阿米念。哇，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大家没有分辨力，不知道什么是对，不知道什么是错，因为他们的信仰永远不是建立在真道上，是建立在这个传道人身上，认为传道人讲的一定都对，所以他往东我就往东，他往西我就往西。所以小孩子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根据自己的心情来过信仰生活，心情好了我们离教会近一点，心情不好了离教会怎么样呢，远一点，这样的不可能成长。所以我们最早之前守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吵架，我们就会礼拜中就会缺席。为什么吵架？因为孩子早上起得慢，因为早饭没有做好就会争吵，这个争吵就会导致我们开车开到一半又开门从上下去，所以带着怒气来教会参加礼拜，这叫小孩子。所以我们总要成长，不能永远做那个小孩子，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长久的生活方式。 所以以后吵架要来教会吵，这个叫成长和进步啊。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没有定力，没有约束，按照情感随意的波动来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生活一点点问题会影响你信仰的变化，一点点不顺利你就会失去祷告，失去读经，失去教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始终是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需要被上帝之道所喂养所坚定才能够成长。那么小孩子他还不能抵挡异教之风，也不能抵挡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足以证明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是凶多吉少，知道吗？保罗用了几个词你可以注意，这里说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异教之风，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基督徒生活的世上是内忧外患，凶多吉少。所以每一天如果不好好过信仰生活的话，这个世界就想办法把你吞吃除掉的。彼得就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耶稣就说假师傅外面披着羊皮，天真可爱动人，但是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什么叫诡计？就外面包装的美丽，外面包装的可爱，里面是要害你的毒药。那什么叫法术呢？就有这个扔骰子这个意思啊，扔骰子，用快的手法来欺骗你，让你上当。那么什么叫异教之风呢？就是另一个教训。所以基督徒每一天生活都要小心翼翼谨慎的生活，稍有不慎的话我们就会吞吃掉。保罗也提醒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在更多前书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另经文还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有这些异端的教训、异教之风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羊从来不倚靠牧人。太多弟兄姐妹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什么都可以听，认为自己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在这个世界任何的异端都不会把你掳走。可是历史证明走向异端最多的群体是谁呢？基督徒。走向异端的群体也是基督徒。在哪个宗教里面的异端最多呢？异端最多呢？基督教里面。伊斯兰教里面没有异端，没有异端。佛教里面其实也没有，除了中国之外啊，中国是官方的合作单位。但是在基督教里面为什么异端众多，异端众多，所有都冒着基督之名呢？因为教会太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真道，被东方闪电，被各样的异端完全的给掳走。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宗教里面他们的异端信徒的流失率最少吗？天主教。天主教人流失率非常低，非常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令我们可能想不到。而且有个传人讲过，在北美的时候给一个华人传福音啊，这个华人是天主教徒，跟他说你要信主，给他一个小册让他回家去读。这个年轻人他翻都不翻，他回去直接去问他神父，说神父这个小册子能不能看？神父说不能，他就不看。 所以天主教的教徒他们不分对错，只听神父说能还是不能，所以他们的流失率很低，走向异端的可能很小。但是我们并不赞同他们，因为他们不分对错，只听行还是不行。但是为什么今天在太多的基督徒中，因为太多的人他们倾向各种错误，各种极端，被各种的异端给掳走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足够的分辨力。你读的每一本书，读的每一篇文章，听每一篇道，每一个课程，都需要分辨，需要去检验的。因为所有的异教之风不是以那个恐怖的方式临到我们，而是以一种光明的、美丽的、可爱的样式临到一个人，包装之后精美的礼物呈现给我们。如果不能分辨它是好坏的话，那样绝对是吓人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基督为了保护我们，他有设立的圣职来传讲圣道，来保护他拯救的每一个儿女。如果你没有系统的听讲神的话，你无法抵御一切的仇敌的攻击和引诱，所以你要快快的听，常常的听，才能把熟悉的道理运用出来，抵挡一切的错误的教导。那么保罗说，一个人不再做小孩子，他还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些话的翻译还有另一个翻译，在于真中一本这样翻译，他说总要爱心持守真理，各方面长大，直到长成基督，基督就是元首。这些话主要的核心是要强调说，基督徒要在爱中来持守真理。基督徒常常讲到爱，到底是哪一种爱，到底怎样去爱人，这里给了一个指引，就是在爱中去持守真理。如果没有真理的爱，它是一种的烂爱；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的话，这种真理能够去伤人。而这两种现象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有人他持守全部的真理，但是没有怜悯宽容之心，不容许他人犯下任何错误，吹毛求疵。为什么？他没有爱心。保罗在加拉太书上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个属灵人是说那些被圣灵重生敬畏上帝的人，应该用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基督徒不单有真理，还要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的人，好像没有这个宝，没有剑鞘的剑，他处处都能伤害到人。路德就解释说道，弟兄们，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不要加大他的忧伤，不要斥责他，不要给他定罪，而把他挽回，温柔地重建他的信心。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绝望，就到他那里伸出手帮助他，以福音安慰他，并且像母亲一样接纳他。但路德还有另一个话的教导，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故意犯罪并对犯罪感到无所谓的人，不要放过他，你要严厉地斥责他。但是一个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不要把苦胆和醋给他喝，而以温柔的心相待。这叫不单有真理，还要有爱心。这些人就有爱心，没有真理是圣经所不允许的。没有真理的爱心是虚假的爱心，这爱心是加大罪恶，是一种破坏力。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若没有爱心，必爱真理。失去真理的爱心不是从圣灵来的，而是从罪人的私欲来的。所以基督徒的爱心绝对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原则的爱心可以摧毁一个孩子，没有原则的爱心可以让家庭分裂，所以没有原则的爱心可以让教会变得没有原则。所以我们不单有爱心，还要在爱心当中持守真理。奥斯林有一句名言说，在主要的事上合一，在次要的事上开放，每一件事上都要宽容， 原则很简单，持守的人并不多。所以在教会中，什么是能宽容，什么是不能宽容，是需要真理的智慧的，才能保守教会的合一。如果在绝对真理上不持守的话，教会不可能有合一；如果在次要的事项不包容的话，教会也不可能拥有合一。所以教会如果出卖真理带来的合一，是一种破坏虚假的合一，神憎恶这样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诠释了在爱中持守真理的教导。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你们听的福音是错的，你们应该回过头来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当保罗将真理告诉他们之后，保罗接着说，我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什么呢？仇敌。保罗将真理告诉加拉太教会，他们没有视保罗为恩人，也没有视保罗为他们 为拯救他们生命的一个牧者，他们反而说保罗是什么呢？是仇敌。他们恨保罗，他们抵挡保罗，不再视保罗为原来那个属灵的父亲。但是保罗下一节经文又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保罗将自己比为比作一位母亲，爱他们，看重他们，希望通过真道责备他们，让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和错误的信仰。保罗深爱他们，保罗是在爱中持守真理，他不是拿着真理的宝剑来刺杀所有的人，而在一个迫切宽容容忍挽回的心告诉他们真正的福音，希望他们重新的回来。所以保罗就诠释什么叫爱中，在爱中来持守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了真理之后，你对那些不明白真理走错误的人要带着一颗宽容的心，希望他回转，希望他改变，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愿意为那个犯罪的人、被盗的人受生产之苦宽容他，教会才可能维持那个合一。我们去思想，假如教会能在爱中持守真理，那么十六节所表达的就成为可能。十六节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很明确，靠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一个部分的功用，这个身体指谁？指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不再做小孩子，每一个基督徒明白真理，在爱中持守真理，有真理又有爱心，每一个关节才不是畸形的，不是粗的细的，而是健康的，各尽其职，这个教会才能更健康更完善。我们今天去思考的是，你不是身体之外的一部分，你是身体内的一个关节，一个器官，一个肢体。你的不健康会影响整个的身体，你的犯罪会导致整个身体受到亏损，你的无知能导致教会的整体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毁。因为你身体如果一个关节出现问题，你身体所有的部分都会受到冲击，受到影响。那么你不要轻看你的不成长，也不要轻看你在教会的位置。无论你是谁，在教会里面，你的健康决定整个教会是否健康。保罗用身体的观点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关节都不能缺少，那么最小的小指头都不能离开它，因为它的失去会牵动整个全身都有痛苦，不但不成长，会流出血，让全身都为之紧张起来。如果人能够在爱中持守真理，那每一个关节都是健康的、健壮的，身体就变得完全不同。所以你应该想一想你身为教会肢体的责任， 你是否因为软弱、犯罪、懒惰、懒散，导致别的肢体受到亏损而受苦？所以你轻看信仰生活，也会造成别人说他不过信仰生活，他可以来教会，所以我也可以不过信仰生活，我也可以不来教会。所以他犯罪他还可以来，我犯罪我还可以来。所以我们任何的一个举动会影响身边的每一个基督徒，所以任何基督徒都要好好的去反思，我们是否因为软弱让别的弟兄姐妹受到亏损，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懒惰让别人变得更懒惰，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放纵让别人认为过不过基督徒生活就无所谓了。保罗在呼吁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样。请问你是否有成长？你信主很多年，有没有真正的明白真道，在爱中持守真理，在这个身体当中尽自己的努力以至于成长？如果你没有，你应该按照基督定规的方式弯下腰来详细查考基督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各尽其职，建立这个身体，在爱中成长。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